那尊敬的各位同行，下午好，欢迎参加康索空中电话会议。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97号《研发费用新政解析及热点问题探讨》。我是 康索 的 Jessica， 本次电话会议将由我来担任主持。感谢大家的耐心等待，也感谢本次电话会议服务商吉纳特公司为我们提供的技术支持。那下面的话，我们正式开始。那关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一直都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项优惠政策。在去年的11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以及科技部联合发布了重磅文件《财税2015-119号文》。这个文件替换了长久以来一直在使用的旧政，对研发活动、研发费用、适用的行业范围等等做了新一轮的更新、完善以及扩围。这个文件一经出台，就引来了各方的关注。我们 Apple 平台上也陆续收到了许多客户的反馈，有对文件理解上的困惑，有实操处理上的税务模糊问题，还有研发新政与高新认定新政之间关联的想法建议等等。那又正值15年底以及16年初的跨年度时间点上，税总又发布了97号公告，对119号文做了进一步的补充说明，也提出了包括研发设备加速折旧、特殊收入扣减、辅助账等等问题的一系列要求与解释。在今天的电话会议上呢，我们会就97号公告与119号文这两个新政，围绕着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主题，为大家带来专业分享与经验探讨。另外，可能正在收听电话会议的各位中，有不少是高新企业或者准备着手申请高新认定的企业，所以我们这次的电话会议也特别留出了最后一部分的时间，来探讨研发费用与高新认定之间的紧密关系。今天的分享嘉宾，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来自 KPMG 研发税务服务团队的三位专家，他们分别是合伙人蒋静蒋女士 Josephine、 税务经理关珊珊 Rachel 以及工程师经理吴亮先生。三位专家会分别从税务的角度与研发活动的技术角度两方面切入，为大家详细来剖析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在三位嘉宾结束他们大概一个小时的分享时间之后呢，我们会进入互动答疑时间。在线上收听的各位同行们，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或者建议想要与我们的嘉宾交流的话，欢迎拨打我们的互动答疑热线021-6270-5678-1027。我再重复一下，021-6270-5678-1027。届时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安排您的接入，您就可以在线与我们的 speaker 互相沟通了。好的，那今天的时间很宝贵，我就不再多说了。下面的时间呢，我就交给我们的 speaker。Rachel， 您看您这边差不多可以了吗 ？Hi Rachel，
是可以。
好，下面时间交给几位了，几位可以做一下自我介绍，然后给我们的大家分享一下您的经验好吗？
好，谢谢 Jessica 啊，非常那个清楚的一个前面的一个介绍。我是蒋静，我是并买的北京办公室的税务合伙人。那我现在其中一块侧重点是负责我们北方区涉及这个研发税务服务相关的这块的业务。现在在我身边的话呢，有我们这个团队的这个高级经理关珊珊，那还有我们的这个工程师吴亮。我现在在这里呢，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政策的大的背景，接下来一会儿我会请关珊珊和吴亮跟大家特别分享一些我们实战中的一些经验。那就像刚才 Jessica 提到的，其实在去年底，特别是对于研发费加计扣除的这个政策，在过去的几个月有几个政策就是前后的一些文件的出台。那么首先最主要就是去年的这个119号文，那其实这个119号文的话呢，从政策上来说，如果我们仔细看这个政策内容和旧的政策内容的比对来说，其实它很大的变化，说它是很大的变化吗？其实也不是那么更多的是说从宏观政策的角度能够看到这个中央对于这个税收政策的一个力度那么希望是通过这种税收政策的一个在完善在推广，能够真正的起到对于企业的它的这个行为上的一个导向作用，那么也就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个税收政策能够激励企业去更多的投入研发，投入这个技术上的这个更新改造等等这方面的这个创新。 所以从大的这个背景来说的话，整个这个政策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政策，而是说在原有基础上它有了一些更好的一些方向的一些变化。当然了，这个政策也涉及到一些落地层面的一些很多细节，包括这个政策实际后续监管等等这方面的一些事项，在之后的分享里边我们都会从这各个方面去进行一个梳理。其实在这个除了这个研发费加计扣除政策以外呢，大家可能也注意到，就是在这个春节前这个前几天，那么出台了这个新的这个高新技术企业的这个政策。这个政策的话，其实如果做一个新旧政策比对的话，它的这个变化其实更加的不是那么的显著。但是呢，这两个政策为什么这个一前一后这样去推出，我想还是更多的是一个给予市场的一个信息，是一个宏观导向。那么希望通过这种税收的这个政策去鼓励企业做研发。那反过来说，对我们的企业而言，可能真的是需要仔仔细细的去看一下这个政策跟自己是不是相关，我怎么更好的这个运用到这个政策，能够把我的这个在这个政策底下的这个效益能够最大化，同时又能够把这个风险相对控制得更好。那么是这样的一个事情。接下来呢，我就请这个我们的高级经理关珊珊跟大家先就政策的基础层面的这个做一个比对。
对，大家好，这个我是毕马威北京办公室税务部高级经理关珊珊。我今天的话就是主要是给大家这一边的话介绍一下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这一块的这个相关的政策。然后呢，这个政策还同时的话也会稍微加一点，就是说关于这个研发费用这一个加计扣除这一边的这个研发费用跟高新技术企业它这个里边这个研发费用中间的一个这个一个比较。然后同时最后的话，那么我们这边这个工程师经理吴亮的话会给我们这边简单介绍一下对于研发活动这个判定，从技术层面的话来做一个这个介绍。然后同时的话会把咱们这个最新的这个高新技术企业文件的话也会给我们做一些介绍的。因为今天咱们这个参加的这个在线的这个同行的话会比较多，然后呢有的同行的话是之前是有接触过这个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那有一些那个同行的话可能之前是没有。所以那这样的话，那我就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咱们国家的这个关于研发活动相关的这个税收优惠政策吧。目前来说的话是主要是有这个有四块，然后其中的第一个话比较主要的就是这种高新技术企业，这个适用的话是15%的这个企业所得税率。另外一个的话是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就是说呢你这个符合标准的这种研发费用的话是可以按照150%在企业所得税前加计扣除的。那么第三个的话就是咱们这个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那么这个主要的优惠呢也是企业所得税方面的，也是15%。但这个的话基本上是主要针对于像这种那个服务外包，而且是特别是像境外提供服务外包企业，像这样的这个企业的话是更容易拿到这方面的这个所得税优惠的。然后还有一块比较主要的呢是这个关于这个软件企业还有集成电路，它这个是在企业所得税方面的话是有这个2免3减半或者是5免5减半这个政策。那么从这个通用性这个角度讲的话，这个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实际上呢是在这个四大块的这个优惠政策方面里面的话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阳光普照型的。那么特别呢是说是咱们这个就是出了这个新政之后的话，那么它在这个政策它在这个适用的这个范围还有这个活动的这个定义的话，那么它实际上它这个范围是更加广了。所以这个等一会儿的话，那么我会着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就是新的这个政策。那么在此之前的话，那我先简单说一下咱们这个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这个到底是怎么来做这个这个东西是怎么来计算的。咱们这个企业所得税率的话正常来说都是25%。那么如果说我今年的话大家可以先把这个幻灯片的话是翻到这个第6页了。那么如果说是我这边今年整个我发生了100块钱的这个研发费用，那么其中的话这个有80块钱的这个研发费用的话是符合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那么我再去计算我的企业所得税的时候的话， 那我不单是可以把这个100块钱进行这个税前扣除，同时的话，那这个80块钱其中的50%，我同样也可以进行企业所得税前扣除。所以呢，在研发费这一块的话，那我今年的话，可以企业所得税前扣除的这个部分呢，就是100块钱加上40块钱，也就是140块。所以那这样的话，这个呢是基本上是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是怎么样来计算的这么一个机制。那下面这个大家现在可以翻到第七页。第七页的话，那么这个里边主要是说呢，你要想去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话，这个有几块的话是对于企业来讲的话是一定要做得到的。那么第一个的话就是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这个政策里的话，它之前的话是有两个这个目录。那这个目录的话是针对于你的这个你所从事的这个研发活动是要在这两个这个目就是技术领域目录当中的话，那么你的这个研发活动才可以就是接着再往下去看，就是看你这个研发活动这个你的技术先进性是如何的。但首先的话是你的这个活动是要在这个领域之内的，因为这个领域的话实际上也是一种政策的一个导向吧。那么也就是说对于某些领域的话，那是属于国家那个鼓励类的，那么他就把这些领域的话放在这里边了。但对于有一些的话是不是属于国家那个鼓励的，那么即便是确实企业投入了很多研发的话，那么咱们仍然之前是不能去适用咱们这个加计扣除政策的。那么这个领域符合了条件之后的话，那么我们就要看你这个研发活动到底是不是能够符合他们所要求的这个定义。那么在之前的这个研发这个加计扣除这个文件当中呢，对于这个研发活动定义的话，它说的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宽泛的。就比如说是你从事的这个研发活动的话是要能够带来一些这个新的知识、新的技术、新的技能的一些产生。但是呢，什么是这个新知识、新技术，这个的话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那这基本上的话也就是说是由这个企业这一边去自行做一个判定。所以这一块的话实际上是对于咱们作为去做企业做这个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来说，第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拦路虎。那么就是说到底什么是符合条件的研发活动。然后下面一个这个比较大的一个难题呢，就是咱们这个研发费用方面的一个规定问题。那么在之前的在这个老的这种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这个政策下呢，他只是说你这个研发费用的话，那我有八大块，那么你只有这个在这个八大块的这个研发费用当中，那么你相应的这些费用的话你是可以去进行加计扣除的，你不在这个里面的话是不能够去做加计扣除的。然后呢，那他是说你这个研发费用的话，而且你还是属于要用这个专账，要有这个专账去进行核算。但是呢，什么叫做专账这一块的话，那么之前的话这个文件里边也并没有去进行进一步的这个明确。那所以在实操过程当中的话，那个这个简直就是属于这种百花齐放。那么每个地方的话它可能要求是不太一样的。那有的地方这个税务局的话是会要求说你必须要在你这个管理费用项下的话，你要有一个专门的一个那个研发费用这么一个科目，你必须要把所有的这个费用都在这里边核算的话，那我才会让你去扣，就要去做这个加计扣除。那么有的话就是说那个你要是用这种账外，就是用一个账外账，就是说用一个 Excel， 你能够把你每个项目你的这个相应的这个费用的话你能够给我列明清楚，甚至可以就是说可以去追踪到你的这个相应这个凭证，那么我也可以去认你。所以的话每个地方的这个当地这个税务局呢是要求是不是特别太一样的。所以这一块的话，那么对于这个有一些这个企业就是在费用规定方面的话确实是也是一个比较难的这个问题。那么第四个的话是这个财务系统支持，当然这个的话实际上也是跟前面这个研发费用规定的话实际上他们也是都是相连的。因为有的时候这个财务就比如说像刚才说有的这个税务局说你必须要把这个研发费用的话是要在你的管理费用项下的那个研发科目下你去进行核算。但是呢实际上你在实操的过程当中的话，很多的这个企业特别是这种生产型企业，那么它的这种就比如说像是人工吧，人工的话有一些的话是就是像一些开发部门那或者技术部门，它的人员的工资实际上是在这种生产成本里边或者在制造费用里边去核算的。
那么最终的话，它是会就是最后会流入到生产成本，然后跟着这个产品销售的话是计入了它的这个产品销售成本。所以这部分的这个人工的话，实际上是不会在这个管理费用当中体现的。但是这个的话也是企业没有办法的，因为这个企业这个集团来说的话，集团的层面的话，那我这个是对所有下面子公司的话都是有一个统一的要求。那我不可能因为一个企业，然后你去想去申请加计扣除的话，那我就会让你整个这个集团这个财务系统去进行一个变更。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有一些企业呢可能确实是比较冤枉。那你这个税务局要这个要求的话，那我可能这个计入这个生产成本当中这个费用我就没有办法进行扣了。所以这一块的话，那么企业这个财务系统的这个支持的话，那么在之前这个政策的话，确实也是算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么一个拦路虎。然后第五块的话是关于这个申报的这个时效。这个关于这个申报的时效的话，这个也是每个地方的这个要求也是不一样的。那么有的呢是这个科委当地的这个科委要求不一样，有的地方呢是这个当地税务局要求不一样。那么比如说是像在北京这一边的话呢，基本上是说是会，就比如说你是在2015年做的这个项目的话，那你是会在第二年年初的时候，这个北京市科委这一边会下发一个这个通知，说那你是在就基本上是会在三四月份吧，就是三四月份的时候的话，那个我会给你开两次窗口，然后你在这个期间的话，你赶紧把这个研发活动的这个项目签订这个相应的材料你都递交上来，然后呢我给你做一个项目上的一个这个评估，然后呢企业拿着这个项目拿着科委出具的这个项目签订表的话，然后再去税务局这边进行备案，然后进行相应的这个加计扣除。但有的地方的话是说你要先去税务局那一边，先跟税务局讲说那个我想要做这个加计扣除，然后呢税务局这边的话会再给你开一个这种就是类似于通知单，然后你拿了这个通知单的话，然后你再去科委那边去进行鉴定。然后有的地方的话是这个科委的话会是说，可能我当年的项目的话，你要当年就是比如说年初的时候你在做立项的时候的话，你就要到我这边来立项，你要是当时你没有立项的话，那我年尾的时候的话我就不能给你去做这个项目鉴定。所以这个申报时效这一块的话，那么每个地方的话，如果说企业要确实想做这个加计扣除的话，一定要跟当地这个科委还有这个主管这个税务局要事先就要先去确认好你对于我这个加计扣除是不是需要项目鉴定。那需要项目鉴定的话，那你当地到底是哪些部门进行主管，那这个主管部门的话对于我这个项目鉴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要求，这些事情的话都是要打听清楚的。因为我们也是碰到有一些客户就是年末的时候就是过来找我们说，哎，我们想做一下这个加计扣除，因为我觉得今年这个费用确实也不错，就是有这个好几千万甚至有上亿的，但是呢最后发现跟科委这边一打听，我们这边跟科委一打听说，哎，不行，这个项目的话实际上你是在年初的时候你要进行立项，或者呢是说这个他们在这个年末11月份的时候这个项目鉴定已经结束了，所以那这样的话那就等于是说咱们企业当年的这个研发费用的话就没有办法去进行加计扣除了。所以这一块的话大家是要做加计扣除的话也是要做好这个相应的准备的。接下来的话大家就翻到第八页。第八页这一块的话是先讲一下我们之前的这个老政策吧。所谓这个老政策的话是从这个18年开始，就是08年啊。08年的话，我们是企业进行，就是中国这边的话是进行了一个那些企业所得税的这么一个那个改革。08年之前的话是那个外资企业是适用于外商投资那方面的这个企业所得税法的，内资企业的话是内资企业这边的一个那个企业所得税法。这两法合并之后的话，那么咱们这个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这个文件的话也重新出了一版。但是呢实际上是在那个两法合并之前的话，这个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这个政策是早就有的了，只是说是08年之后的话跟着这个新法然后重新又出了一版。那这个08年出的这个政策的话，实际上它的这个执行期的话基本是到那个15年的12月31号。那这个新的这个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这个政策的话是那个在15年年末的时候出了这么一个119号文。那这个文件的话它的这个时效的话是从16年的1月1号开始实行的。那这两个文件的话确实是有一定的这个差别，但是呢有大部分东西的话就是从费用方面来讲的话
那么大部分的东西基本上还是比较类似的。所以的话，那我基本上的话是会先从咱们这个就是之前的这个政策开始讲起，然后呢再会接下来这个老的这个政策讲完之后的话，会再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新的政策的话跟老的政策就是多出来这些内容，它新的话是新在哪里，好的话是好在哪里，我这些的话会在之后的话会再跟大家讲一下。那咱们这个第八页里边的话主要是讲这个研发费用的这个归集。因为像这个研发活动这个定义的话是等一会儿会由我们这个工程师吴亮这一边的话会给大家再详细讲一下。研发费用归集这一块的话是基本上是分成八大块的这个费用。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幻灯片的这个左边的话是国税发2008的这个116号文。这个呢是在08年的时候出具的。那这个文件的话是研发费用的话基本上是分为这个人工费，就是说你这个参与这个直接从事这个研发活动人员的这个工资，你的薪金、奖金、补贴，然后呢还会有这个直接投入，就比如说你直接从事这个研发活动，你投入的这些物料或者辅料或者燃料啊动力费用，然后呢还会有一些专门用于研发活动的这种仪器设备的这个折旧费或者租赁费。然后呢还有这种专门用于软件活动的研发活动的这个软件，还有这种专利非专利的这种无形资产摊销，然后呢还会有这种中间试验产品的这种模具费、工艺开发的这种费用。那么这些费用的话相对来说的话是比较大块了。然后那个税总这一边的话是在13年的时候呢是出了一个补充的文件。这个补充文件的话，这个实际上是对这个08年有一些这个费用它并没有讲得特别清楚。因为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就是那个人工这一块，那么在08年的时候呢它只是说这个工资、薪金、奖金、津贴、补贴。但这个里边的话对于这个社保，就这个社会保险还有住房公积金这一块的话并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说法。因为实际上这个社保还有住房公积金的话本身对于这个人员的这种那个薪资来讲的话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么一个影响，因为基本上是都会占到这个工资的这个40%左右的。所以这一块的话，那么这个当时就是各地的话这个执行尺度也是不一样的，那么有的地方的话那个税务局手松一点的话就让你把这个社保公积金加进去了，那有的地方的话就是会卡得比较死，就是说因为你这上面的话这个08年这个文件的话是属于一个政略举的，只要你没有列在上面这个费用的话你都是不能够放的，因为你这上面没有写明这个社保公积金，所以你就不能扣。所以呢那后来国家的话干脆就在13年的时候就是出了这么一个补充的这么一个文件，那么干脆就是把这些有些没有说清楚但实际上企业确实发生了而且金额比较大的一些费用的话也都加进来了。所以像这种那个就是社保公积金加进来了，然后呢还有这种不构成这个固定资产的这种样品相机它的这个购置费用什么的话这也都加进来了，然后呢还有这种研发活动过程当中这个使用这个仪器设备它的这种运营费用调试费啊这些东西也都加进来了。所以呢所以那个15年的话那我们在继续进行这个加计扣除的时候的话那么实际上大家还是要参考这两个文件向下的这个加计扣除这个费用的这个科目的。然后大家现在可以就翻到那个下一页第9页。对于这个新的这个文件是这个财税2015119号文。那么这个新的这个文件它现在新到哪里了呢？那基本上首先就是说对于这个研发活动这个范围还有它的领域那么是扩大了。然后呢这个是那我的这个研发范围研发费用它的这种范围的话也是相应有了一些这个调整，那么从整体意义上来讲的话这个研发费用实际上是比以前更广了。然后呢对于你的这个对于这个会计核算还有这个申请程序的话，那么从它字面理解来说的话实际上是比以前是要简化的。然后呢但是呢大家这个地方是要注意到，就是说虽然是那个这个加计扣除文件呢是响应那个李总理的这个就是去年10月份的这个国务院这个讲话，但是呢毕竟最后这个钱呢还是要从税务局这个口袋里边出的， 所以呢，这个就是说，一方面我响应你国家政策，我把你的这个范围还有费用的话，我都给你放宽。但同时的话，那我这个税务局这边的话，也是要加强这个监管。所以的话，最后在所以大家也能看到，这里边就是有一个20%。那么也就是说，你这个后续管理是一个比较严格的。那这个新的这个文件里面说呢，你这个你当年的这个核查的这个范围的话是不低于20%的。所以就等于是说，有这个10家企业要是去递这个加息扣除这个申请的话，那起码有2家的话是要被税务局这边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去进行一个审查的。所以的话，那这也就相当于是这么一个困境连出的这么一个趋势吧。那这个里面的话，同时还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消息呢，就是说是一个追溯期3年。但是现在我讲的这几点的话，那么我们大家可以就是再往下来翻，就翻到第10页，可以把我刚才讲的这几点的话，就是进行一个那个详细的一个那个讲解。那么首先的话，就是说咱们这个范围，研发活动的这个范围还有领域的话，那现在的话是在新的文件当中的话是放宽了的。那么之前的话，就是刚才是大家有看到说这个只有是说在你的，如果说你的研发活动是在两个技术领域目录当中的话，那么你才能够去有资格去看你的那个，也就是去做这个加息扣除。那现在的话，我们首先的话，对于这个研发领域还有你的这个研发活动的话，直接就给了你2个负面清单。那只要是你的这个产品服务领域不是在这个行业的这个负面清单，然后呢，你的从事的这个研发活动不是在这个不可加计扣除活动的这个负面清单里边，那么你所从事的这个研发活动就可以有资格的去往，就是继续再往下去走了。那么这个负面的行业的这个负面清单的话，是这个包括这种烟草制造行业、住宿和餐饮、批发和零售业、房地产业、租赁还有商业服务，然后最后一个呢是娱乐业。那如果说是那个当然这里边的话，可能也有一些这个同行的话说，那个房地产业为什么你给我放进来了？因为这个地方放这个负面清单的话，也就是因为实际上税收政策的话，它本身就是一个国家就是鼓励的一个政策导向的一个工具。那所以大家可以从这个行业的这个负面清单里边就能看得到，就哪些行业是属于国家这个就是不是那么鼓励的这个行业。那么这个房地产业的话就是比较不幸，那你就是在这个里边了。那么有的那个有的同行会问说，那如果说我是有一些跨界经营怎么办？就比如说我可能我这个公司的话，我既做了一些房地产开发，同时的话我也有做这种那个做一些建筑设计，或者是说做一些这个建筑行业这个绿色材料这个环保材料的这种那个设计或者生产什么之类的，那我有这个跨界经营怎么办？或者是说我有做一些那个其他的那种那个我这家企业这个规模比较大，我既有做一些生产产品，同时的话，那我可能我也把有一些我自己的自有的一些那个物业什么的话租赁出去了，那可怎么办？那难道我但凡是有涉及到这些行业的话，那我就不能够去扣吗？那么这个问题的话是等一会儿的话我也会有讲。然后我们大家就是看一下这个就是不可以加计扣除的这个活动的话，基本上是包括这种就是这个企业在这个商品化后为这个客户提供技术支持的活动，然后呢还有对于现存的这个产品服务进行重复性或者简单的改变，或者呢是做一些那个市场调查研究、效率研究，就是做这些工作的话，那么这些活动的话，那么就不管你就尽管是说那个你的这个行业是不在刚才那个行业的负面清单里边了，但是呢你做的这些工作活动的话是属于在这个清单里边的话，那你还是不能够去做这个相应的这个加计扣除。那么这个时候有的同行就会问了，说像这个对于这些活动的话，是不是说是算是这种一刀切，是以这种比如说按照部门来去做这个一刀切，就比如说像这个市场调查研究，那我的比如说我有一些这个有一些这个部门，
那我确实是做一些这个市场调查，但是呢，我的这个部门的话，基本上都是由我这种就是非常高的这个学历这个技术人员由他们来组成的。然后呢，他确实呢也都做的不是属于那种比较简单的那种市场调查，不是属于那种比如说像一些什么消费者意愿啊什么这种调查，而是确实呢是一些那个技术方面的，比如说我现在我这个。这个技术的话在国内和国际的话我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那么我这些参数啊还有我这些技术方向啊什么的话，那我本身是对在特别是着重于在技术方面的一些这个调查研究，而且这部分的话是属于我将来就是比如说我真正研发部门去做这个研发的过程当中的话，我确实也是需要这些相应这些技术资料的，那是不是像这种部门的话干脆你就一点都不能让我去扣呢？这个话等一会儿的话我也会跟大家就是也会稍微再讲一下这块。然后这个新的这个文件的话那个还会有一些比较新的地方的话，就是下面这个第三点，就是它增加了一些那个设计类的就是创新性创意性突破性的这个产品，它进行这个创意设计活动发生的这个相关费用的话，它是可以去进行加计扣除的。那么这种创意活动的话基本上是包括这种多媒体软件，然后呢还有这个数字动漫游戏设计，然后呢还有这种工业设计多媒体设计。那么这个里边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像这种生产产这个工业设计，那工业设计这个的话因为现在这个119号文它后续出的这些这个解释性文件的话它都并没有去讲就是说什么叫做这个工业设计。那实际上这个工业设计的话呢相对来讲的话它的范围可能就会比较广一些了，比如说像这个产品的这个产品技术上的这个设计，甚至像这个产品外观设计，那有可能的话都会包含在这个工业设计里面来的。但是呢在之前呢过去的这个老的文件之下的话，比如说像这个工业产品这个外观设计，就比如说我这个就比如说像这个 iPhone 吧，这个 iPhone 的话那我可能原来是那个一个比较就是圆的，像这个电话吧，电话的话可能原来之前的话大家印象当中就是属于那种方盖的像诺基亚的那种老式的那种，但现在的话这 iPhone 的话就不是方盖的，我就变成一个平板了。那有可能的话像这种这个就是外观上的这么一个设计上的一个简单调整的话，那就是在之前的那个老的文件这个加计扣除的话那可能是没有办法加进来的。那么现在在这个新的这个文件的话，因为我这个是可以往这个工业设计方面来靠的，那对这一块的话那实际上也是对于这个企业的这个研发活动去申请加计扣除的话，这个范围也是有一些这个是扩展了的。那现在大家的话就是再往下来翻到第十页，翻到第十一页。那第十一页的话这个地方的话是讲一下这个研发费用。研发费用的话那这个里边就是它呢这个研发费用除了那个就是在老的政策下的那个八大费用以外呢，它又加了一个那个其他费用。那这个其他费用的话实际上是跟这个高新技术企业资质里边的那个费用的类型的话实际上是有一些这个靠近的。在这个里边的话那它是会加了一个这个其他费用，比如说像一些那个技术图书资料啊，还有这种那个资料的翻译费，还有专家的咨询费，还有这种知识产权的申请费、差旅费、会议费。因为我们在过去的过程当中就是做这个加计扣除的过程当中的话确实也是发现了，就是说这个企业去做这个研发活动的时候的话它确实是需要这个技术人员去出差，甚至呢去就是去开一些那个技术研讨会什么的，其实这些费用也都是挺在做真正技术工作过程当中，实际上都是属于那种非常正常的一种费用。但是呢，这种费用的话，在之前那个老的政策上下的话，实际上是不能够被加计扣除的。但是呢，现在在这个新的文件上下的话，是可以去进行加计扣除的。但是呢，这个地方是放了一个这个限制，就是说你这个所有的这个其他费用相加在一块的话，是不能够超过你这个总费用的这个10%的。再往下的话是还有一个地方是比较重大的一个变化的话，就是它的这种那个委托开发。委托开发的话，那么我们之前在那个老的政策向下的话，那实际上是就是说只要是说那个你发生了这样的这个费用，
那么你这个费用的话，那你需要那个需要那个受托方这边给你提供这个相应的这个明细，那么呢你就可以去进行加计扣除。但是呢在这个新的这个文件线下的话，那它这边是设立一个这个限制。首先这个第一个限制的话，就是说你的这个给出开发费的话，你只能够按照你实际的发生额的80%去进行这个加计扣除。那它就首先把你这个金额的话就相当于设立一个限制。也其次的话，那如果说你是委托境外的那个机构或者公司个人什么的，那你去进行这个开发的话，那你对应的这些那个费用的话是不能够进行加计扣除的。那就比如说像这种跨国企业，那我可能是就是比如说我境外的某公司帮我进行一些那个委托开发，然后我向境外支付的这种那个委托开发费的话，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那可能就没有办法去扣了。反正我们这边这个客户啊，确实也是，就尤其是跨国企业，有好几个企业的话也都碰到这种问题，但是这个话确实也是没有办法，因为这种那个国家去出台这个新的这个加计扣除政策，实际上它的目的呢是要鼓励企业自主去进行这个研究开发的，所以的话，那这个地方的话是对这个委托开发这种方式的话就做出了更多的这种限制。那接下来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的话，就是这种会计核算的这个管理。会计核算管理的话，那么之前在之前的老文件之下的话是说，你的这个研发费用的话是要进行这个专账管理。那对于这个专账管理到底是长得什么样的话是没有人知道的。那么在这个新的这个政策上下的话是说，你的这个会计核算的话是可以去就是用这种辅助账管理就可以了。那么至于这个辅助账是长什么样的话，是这个补充的这个文件的话是有一些这个是有相应的这个说明的。那么这一块的话也是我们等一会儿再来说。接下来一个比较接下来这个新的方面的话是关于它这个申报程序。那么在之前的这个政策的话是说，如果说是这个税务局这一边对你这个企业申报的这种研究开发项目如果说有异议的话，那么它是会要求这个企业呢去提供政府科技部门的这个鉴定意见。但是在我们之前的这个就是交流过程当中的话，基本上的话也都是会企业主动的就是去当地这个科委或者基金委啊什么的去进行这个研发项目的一个鉴定，然后呢拿这个研发项目鉴定表的话去那个去税务部门这边去做一个备案。但是在新的这个文件向下的话，它是说税务机关如果说是对这些项目有一些异议的话，那么是由这个税务机关作为一个对接部门去找这个科技部门让他去进行这个鉴定。所以这个文件这个出发点呢实际上是想去节省咱们纳税人的这个时间和精力，也就等于是说呢，如果说你税务部门你觉得有问题，你自己去拿着这些材料去找科技部门，然后你去让他去给我做鉴定，然后呢鉴定结果通过之后的话，那你就直接给我直接批了就行了，就不需要我再来回去跑腿了。那么这是这个文件上的这么一个这个要求。但是这一块的话当然也是对这个税务部门这一边是不是真的能够在实际过程当中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实际上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挑战。因为想税务机关一共也就那么几个人，那你说去申请这个加计扣除的这个企业那是成百上千的这种，那你说他们难道真的是能够拿这些成百上千的这些企业资料然后自己去科委进行一个一个鉴定，这个话反正我觉得在实操过程当中的话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难度。所以呢这个文件在实际过程当中的话，那哪个地方的话应该还是会出具这个还是会有这个就是当地的这个文件呢去有这个新的这个细则去规定。当然这个细则的话也是应该是由这个科委跟税务局这边共同商定之后的话，然后再去出具这个相应的这个意见。然后当然这个对于这个申报程序来讲的话是有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呢，是说这个三年，就是说它是会有一个追溯期，最长为三年的。那这个地方的话可能有的那个同行的话，就我们之前的有一些客户就是说刚看到这个文件的时候是特别开心的。他们就说觉得哎呀这个追溯期三年，那我这个是不是就直接那个我这个之前比如说我15、14、13 我这个之前没做过，但现在我确实觉得应该做，那我就直接就追溯了。那这个好歹以前呢，那所以呢就是当时是很开心的，就是是过来问我们说，哎，那我们可以是不是可以做了。但实际上的话，我们就是就这个文件出来之后的话，也是跟这个税总这一边还有财政部那一边的话，也都进行了这个相应的一些那个相应的一些咨询。那么对于这一块的话，那个税总这一边的这个建议啊，这个意见的话也是都是非常肯定的。因为这个文件呢是属于那个2016年1月1号之后才开始实行的，那所以这个追溯期的话实际上是针对于这个2016年1月1号之后发生的这些研发活动的话进行这个追溯的。那也就举个例子吧，就比如说我企业我2016年这边做了10个项目，但是呢我这个就是因为当年可能或者是这个我今年这个企业可能做了好多比如说像重新搬迁呐，或者是重组啊，或者怎么样的，我这边这个技术部门或者财务部门确实是没有这个时间精力去搞这个加息扣除这个事情。那么我2017年的时候，那我这个技术部门和这个财务部门的话有时间了，那我就可以在2017年的时候，那我去追溯我这个2016年，就我2016年这个研发活动的话进行一个追溯的一个研发费用加息扣除的一个调整。所以呢它这个追溯调所谓的追溯调整是指将来发生的这个事情的这个追溯调整。所以这一块这个政策的话，我觉得实际上对于这个纳税人来讲的话是一个比较宽松的这么一个政策的。因为这个话就是看你企业了，就是企业如果说当年确实是有一些特殊事情的话，或者是说我当年这个研发项目我不知道能不能算作是一个研发项目的时候，从这个企业去控制我内部风险来讲的话，那我也可以留到2017年或者2018年的时候我再去进行这个追溯调整的。所以这个政策还是挺好的。下面这个稽查要求和执行期的话，反正这两块的话刚才是都已经讲过了，就是这个稽查的话是不得于是不低于那个年度的这个20%的，然后政策呢是从这个2016年1月1号开始执行的。然后现在大家的话可以翻到那个下一页第12页。第12页的话，那么这个的话实际上是就是我们也总结了一下那个就是这个文件新出来之后的话，然后我们这个客户过来就是跟我们这个就是进行这个咨询，那么问的问题比较高的一些就是这些问题出现比较频率高的这个都放在这里了。基本上的话就是第一个的话是这个专门。就是在之前的那个老的文件呢，它是说是专门用于这个研发的这个设备的折旧，或者呢是说是专门用于研发的这个无形资产的这种那个折旧或者摊销，只有这种的话，那么你对应的这个摊销或者折旧额的话才能够作为咱们加计扣除的这个费用去进行抵扣的。但是呢在这个新的文件呢，这个里边专门这两个字取消了。那这个两个字取消意味着什么呢？因为在就是实际上在企业的这个真正的生产经营过程当中，那么比如说是像一个实验室吧，就比如说我这个公司有一个这个实验室，那我这个实验室的话，那我在这个研发过程当中的话是肯定会用到的，比如说我去测试一下我的这个生产的这个样线的这个温这个它的耐低温耐高温，或者是它的这个强度到底怎么样。然后但是呢我这个设备有可能会很贵的，那我在生产的过程当中的话，那我也会对我这个生产的这个产品的话去进行一些抽样的这种检测的，那我不可能说是因为我为了去申请加计扣除然后我去再买一台这个检测设备，那这样的话那这样的话实际上对于成本对于企业来讲的话实际上是加重了它的这个负担的。所以的话那么实操的过程当中的话，有可能是说同样的一个设备的话，我有可能既用于生产也有可能是用于研发的。那么在这个新的政策之下的话，那实际上我觉得这一块的话就比较相对来说是接地气的。那它这一块的话就允许你是这个去进行一个合理的这个分摊，那就是或者是说我这个设备的话是有这种运转的这个记录，或者呢是说通过这种那个我的这个实验的这种那个实验的这个记录，那我有一些相应的这些我到底有多少个小时啊，或者是我今天的话有多少个样品来去做这些测试了，
那么通过这些的话，我有相应这些记录的话，我可以去进行一个合理的这么一个分摊我相应这些设备还有我的这个无形资产的这个折旧和摊销。那么这样的话实际上是扩大了企业去进行加计扣除这个范围这个费用的范围的，所以这一块的话对于企业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消息。